书接前文，兵马来到巨鹿安营扎寨。巨鹿有双阳路口两条道，一条道奔东，一条道奔西。安营扎寨之后，刘邦请客，萧何、曹参手下大将全都参加了，项羽也带着各位大将包括章邯在内全都出席了。刘邦频频敬酒，还是那套话，兄弟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日才能相见。我衷心祝愿兄弟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势如破竹，早进咸阳，为汉中之王啊。哥哥向天祷告啊，保佑兄弟你一路通畅。多谢大哥，我也衷心希望大哥人马一路畅通，早到咸阳，你我弟兄在咸阳不见不散，但愿如此，但愿如此。兄弟，我这心里难过。你看刘邦还真会演戏呢，也不知道要这个眼泪是真心呢还是假意。后来到了三国的刘备就颇有刘邦的血统，这刘备一辈子就爱哭，哎，这哭解决了很大的问题，到了关键的时候就甩大鼻涕，闹了半天从老祖宗那就传下来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一夜无话，到了第二天饱餐战饭之后，两路分兵都上了马了。项羽说，大哥一路保重，我听你的喜信，贤弟你也珍重啊，咱们互通信息，一路平安，再见再见。哗哗哗，两路分了兵了。单说刘邦这支征西大军一共有多少军队呢？名义上对外宣布10万大军，实质上没有那么多，这是个虚数。总结总结，也就是67000多人，谎称10万大军。其中呢也有不少生老病残，也有这样的。真正能作战的部队不超过5万人。但是刘邦走时期，楚怀王关照他，他走这条路线特别通畅。那些县城的人一听楚国的天兵到了，征西大将军沛公来了，纷纷开城纳降，早就给准备好了投降投降啊，投降投降。一口气儿收了16座县城，兵不血刃，那兵器上连血珠都没有，没打仗，到哪儿接管哪儿，到哪儿接管哪儿，所以速度相当之快，远远超过了项羽。单说这天大军正往前走，这个地方叫昌邑，也叫昌邑郡，大城啊。刘邦正往前走着，有人向他禀报，禀报沛公大将军，昌邑郡的郡守开城纳降，为首的郡守姓张，叫张德，要求见沛公。
哦，
请他到马前来。张德来到马前跪倒，举着个牌儿，里边有印信、户口簿子，什么都有，顶过头顶啊。张德连连叩头，沛公，我恭候了3天，您金身大驾才到，欢迎您进城歇马。这是我的印，这是户口簿，往上一递。有人接过来了，刘邦非常高兴，请喜请喜，哈哈，张郡守，你是个明白人呐！啊，你的郡一共有多少人口？168000人。
哦，
兵丁有多少？兵丁不多，不超过2000人。好啊，那我就进城歇马。来呀，传我命令， 大营扎在西关外，所有的士兵不经允许不准私自离开大营，进城的士兵文官公买公卖不准动老百姓一草一木，哪个欺负百姓斩。你看以德治天下，等刘邦带着少数人进了城了，一看街道整齐，都挂着红旗，老百姓沿街烧香叩拜沛公，刘邦也下了马了，跟老百姓握握手拍拍肩头搂搂脖子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各位父老乡亲受苦了，在暴秦的统治之下，你们是水深火热呀，从今之后能过上好日子了。怀王派我为西路大将军，要除掉暴秦，暴秦一完，你们都能过上好生活啊，都请起请起，乡亲们请起请起。有时候刘邦还过去看看小孩，拍拍头顶，抱抱小孩，掐掐脸蛋儿，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呀？老百姓就注意小恩小惠，一看这个，日子从西边出来的，这什么军队啊？这什么领导？这是菩萨呀，这是天兵天将。哎呀，老百姓高兴啊，感动得掉眼泪呀。到了郡守衙门之后，人家早给安排好了，刘邦落座，所有的仆从跟着落座，张德过来了，现在准备吃饭，给您摆下了午宴，好吧，有什么话吃完了咱再说。简短解说，午宴吃罢，刘邦挺美，哈哈，张德呀，你今年多大年纪？
40。
看你长得平头正脸，很斯文，方才我在街上溜达一圈，你治理的也不错，很有才干，多谢沛公夸奖。此次西征我人才不多呀，我的身边缺少几个谋士，张德呀，能不能随我西征啊，给我做个谋士。
哎呀沛公啊，
我实在难以胜任啊，你看我是个地方官，又是一文职官员，管理一郡已经力不从心，做谋士我担不起这个重担来呀。那你说我缺乏人才怎么办？好办呢，我给您出个主意，我们郡人才济济，藏龙卧虎，高人呐、啊、很多很多的，您怎么办？您贴出招贤榜，有人应征，您从中选拔，那不就有人才了？说的有道理，萧何呀，在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，给我拟招贤榜处分，粘贴在城外城内，准备招贤纳士。遵令。这招贤榜一贴出去，本地的老百姓围观者不计其数啊，那个年月认字的人不多，哎，认的字的有几个，人家看完懂得怎么回事了，不认字的干着急，大哥您给读一读怎么回事啊。招贤纳士，这沛公刘邦啊，思贤若渴，在咱们本地要招贤，去了以后呢就可以做谋士，这谋士也不小啊，虽然不是正应官，跟随着沛公身边左右，迟早有升大官的希望，难得的好机会，可惜咱没读过书啊，不够格啊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招贤榜发出去的第三天，城外来了一头驴，这小黑驴四个小白蹄儿，驴背上坐着个人，看上去能有70来岁了，皱纹堆垒，头发赶了粘了，胡须都打了绺了，满脸的污垢，敞胸露怀，露着肚脐眼，穿衣不整， 塌拉着两只草鞋，这手里头还抱着个大葫芦，葫芦里全是酒，斜背个口袋，口袋里装的都是烤的狗肉，烤熟的。哎，醉眼朦胧啊，直奔招贤榜来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耶，那是啥玩意儿啊？啊，招贤那是选谋士。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老天睁了眼了。说着把酒葫芦拿过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各位闪开闪开闪开，大伙一回头，哟，醉鬼来了。咱在街上不是老见着他吗？哎，他总是穿街而过，来无踪去无影，老是喝的醒了不醉，醉了不醒，这醉鬼来了。大家往左右一闪，他骑着毛驴到了榜下，伸手刺拉把榜给接了。看榜的有士兵啊，士兵看，哎不，老头你怎么把榜接了？我来应聘呐，啊，不是沛公招贤吗？我就是贤士。难道反对我应征吗？你，我就您这副尊容，您多大年纪了？你管我多大年纪呢？我还有这个精力，你们是愿意还是反对吧？有的士兵就反对，老头儿，醉鬼，找地方歇着去。入伍，谋士也得入伍，你能受得了那个罪吗？哎，你看你喝的，你都醉了，你快走走走走走，把榜拿回来。这一嘀咕，围的人就更多了。正好郡守张德陪着萧何查街，带着一队军兵从那边过来。萧何呀，正游览街景呢，一看前头围了一伙人，吵吵喊喊，不知道什么事儿。张德也发现了，两个人就过来了，在马上往里一看，挺轻。张德一看，哎，大人，这个老者就是怪人呐、啊，他经常在街头上出现，动不动就发酒疯啊，见谁骂谁，骂出话来还非常斯文，骂的还非常有道理。他骂的最多的就是当今的皇帝秦二世，还有赵高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他口出狂言，这样辱骂难道不会被行之以法吗？是啊，这事儿幸亏犯到我手里了，我是这里郡守，我说了算呢。所以把他抓入衙门之后，我一看他是个年岁，挺怜悯他的，又说他耍酒疯，嘴后的狂言不可信，所以前门抓，后门我就把他放了。后来他又犯了案子，又被官府捉拿到，我耐心的解释，耐心的规劝，他才有所收敛呢、啊。不然呢，几十个都早死了。但是他毛病不改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他说我醉，我心里的可清楚。我问他什么时候能不醉，他说了，见着真龙天子他就不醉了。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，我再跟您介绍介绍，秦始皇焚书坑儒啊，杀了460多人，其中就有他一个。他就没死了，那400多全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存下来了，他怎么跑出来的无人得知啊。因此有人说道，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他是我们昌邑郡的奇人。哦，有这等事？他住在何处不知道，住在深山老林之中，是来无踪去无影啊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姓厉，叫厉义基，大家都管他叫厉生，上了年纪了，叫老厉生。 哦，厉声。
那告诉军兵，不要对他无礼，把他带到衙署之中，咱们考验考验，看他够不够一个材料，够咱留下，不够也就算了。如果说这样，他接了榜文不叫他去，岂不落下不义之名吗？
您说的也对，这人肯定是个大才，不见真人不说实话，我同意。
就这样，萧何就过来了。
老人家，老人家，咔咔咔咔咔咔，好久啊，好久！哎，你是谁？
在下萧何，这厢有礼了。
什么？
萧何呀？
萧何，我想想，这名好熟。哦，沛县的人。
对呀，我就是沛县的人。
你还在沛县当过官？我知道知道，当过主簿，
一点都不错。
后来帮着那个刘沛公，你们二人起事了，你是他的左膀右臂。
正是正是，能否请老人家跟我去见见沛公啊？
啊，
前面不远就是衙署，既然您接了招贤榜，您就是贤士，我们坐下一谈，您看怎样？
罢了罢了啊，今天我才感觉到我做人这个滋味，也感觉到做人的尊严呢。天哪，老天睁眼了，该着我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了，谢天谢地啊！蹲蹲蹲蹲蹲啊，喝两口，
多谢，我不喝。
那咱什么时候走啊？
您愿意的话，现在咱们就走，
头前带路，两匹马，一头驴，其他人跟着，来到衙署。下马的下马，下驴的下驴，众人搀扶着他，因为他喝醉了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身子烂晃，那么大年纪了，摔着怎么办呢？所以架着他来见刘邦。这刘邦干什么呢？刘邦啊，现在得意透了。刘邦美心呢、啊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，他就盘算着，我现在贵为沛公，西路的大将军总指挥，大军直指咸阳啊，要到了咸阳，我先进了城，我就是汉中王。想当年我是街头一个小混混，想今天我是位极人臣的大将军，能不美吗？这次出征格外的顺利，一点劲儿都没费，拿下了十七八座城市，一兵一刀都没费，这不是老天保佑吗？要这么顺畅，用不了许久就打到咸阳啊。哎呀，昌邑郡也不错，这屋也宽大，该着我好好享受享受了。可惜一件事儿，我的夫人吕雉和我的爱妾契机都不在我的近前，少点东西啊，他们留在京城了。哎呀，显得心里头空虚。懂事的曹参最了解他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知道刘邦这个人有个爱好，离不开女人，所以进城不久就给他学门了四个，叫什么名没有用，这四个姑娘长得都不错，愿意来服侍刘邦。这会儿这刘邦啊，刚洗完了澡，出了一身汗，躺到床榻之上，半躺半卧，这脚往前伸着，敞胸露怀，欲知后事如何，
且听下回分解。